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查经聚会了。大家同心，我们来到主面前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今天你还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在这世上来观看，主啊，我们来经历你的奇妙和你的大能。主要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能够面对这个世界，是因为你已经为我们成就了大事，你已经在十字架上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主啊，如今你又把真理、把圣经、把你的圣灵赏赐给我们。主啊，使我们的心，使我们的悟性，能够在你的真理的光照中归正。主啊，今天我们要利用这个时间来继续在你的真道上学习。主啊，这话是你的，求你自己在我们中间做工。主啊，我们不是单凭自己的理性来分析主，来学习主你的话。主啊，乃是用我们的悟性，用我们的灵性。主啊，也依靠你的圣灵。主啊，只有在你的自己的光照你自己的圣灵的解释当中，我们才能够把握正道。主啊，我们都是犯罪堕落的人，主啊，我们都是受了世俗、世界撒旦魔鬼的很多理论的影响的人。主啊，我们要想归正，若不是你自己的工作，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接下来的时间，主啊，我们都恭敬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求你自己与我们同在。主啊，你既拣选我们拯救我们，你也必拣选和拯救到底。愿你施恩怜悯，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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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了。那么前边呢，我们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啊，在这个前三章的经文里面，那么特别是在第一章的头半部分啊，这个因为那个是以弗所书，可以说它是主题啊，它的重要的论述。那么以弗所书在这个圣经的里面，新约圣经保罗啊，他继罗马、哥林多前后，加拉太啊，他位居第五位，第五卷。新约我们叫做教义书信啊，那么这卷书它到底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罗马书它重点就是要表达因信称义的真理，对吧？就是从整个旧约啊，这个神预备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在这个四福音书里啊宣告这救恩来了。然后呢，这救恩做成了，然后这救恩就是我们可以信他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然后在《使徒行传》呢，就说明这个福音啊，已经开始从耶路撒冷要传向万邦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借着使徒保罗就把这个福音的内容，向他的众教会，向他要拯救的人来说明。所以，罗马书啊，这个第一卷书，就是我们脱离罪恶，进入自由，因信称义，在这个主的救恩当中啊，在他的福音里边，我们是如何从这个律法定罪的地位，被拯救出来，进入到千岛爱子的国里啊，进入到他的这个恩典的救恩里头。那么这个从原理上啊，从这个各个方面来解释，那么最后呢就强调，既然我们已经属基督了，那我们就应当把自己委身给他啊，然后过一个与我们的信仰相符合的这样的人生。那么哥林多前后书呢，其实就是关于教会的书信，知道吧？教会是怎么回事啊？然后呢，这个后书啊，重点就是在教会服事里边，保罗以自己的使徒身份来辩论啊， 侍奉的很教会侍奉的很多原则。然后加拉太书里边呢，又特别强化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啊，它几乎是罗马书的一个缩写啊，来强调这个因信称义的信仰。就是说，我们脱离了律法啊，就不要再回到律法里边去了。那么，我们就在恩典系统的里面建立我们的信仰，建立我们的人生。那么，讲完了这些以后呢，就进入以弗所书了。那么，以弗所书它重点要向我们说什么呢？就是我们脱离了律法，进入到这个因信称义的地步里面。那么，我们在这个福音里边啊，我们蒙的是怎样的福？所以呢，就是，在以弗所书开宗明义啊，就说到，我们要论述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蒙的各样的神啊，父神在耶稣基督里是我们得着各样属灵的福气啊，天属天的福气。我们曾经跟弟兄姊妹说过，那么为什么只讲属灵的福气而不讲属物质的福气呢？其实，当我们有了属灵的福气的时候，属物质的福气是一个 bonus 啊，它是一个附带的就都有了啊，就好像一个灰姑娘啊，假如她嫁给了这个王子，那么王子所拥有的一切自然的就属于她了。所以罗马书里边也论述了啊，神既不吝惜他的独生爱子都给我们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给我们吗？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基督里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这个名分都归正了。那么，神所创造的物质啊，它是一并都有了。所以，神为什么要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呢？就是要恢复我们来继承、来这个得着神所创造的万物的拥有和统管的这个身份。所以呢，罗马书啊，不是啊，这个以弗所书啊，就是重点的来论述这件事情。所以第一章呢，就重点的论述了啊，这个我们的在福音里，在耶稣基督里，神要赏赐给我们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福气。那么从论述完了这个以后呢，在第二章啊，就论述我们曾经没有这个福气了，啊，也就是说，在亚当里本来是有的啊。神创造天地万物，到了第七天啊，神这个说第七天是安息了，守为圣日啊，那是神赐福给第七日，那就是我们在基督里，在他的创造当中啊，与神同在的那个蒙福的状态。可是呢，后来，亚当被这个撒旦诱惑啊，那么犯罪，结果就死亡就临到人类，人就从那个蒙福的状态失落了啊。那么神在耶稣基督里呢，实际上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重新恢复到那个蒙福的状态里，而且我们在重新回来的时候，就比先前所蒙的福更大。所以呢，神做的事情不会是白白的啊，不会是做的无用功啊，这几多千年啊，甚至于付上了神儿子自己身份的代价，难道只是恢复起初伊甸园的状态吗？啊，当然不是，要比那个要更加荣耀尊贵的多，是吧？所以神做了这几千年的功，在耶稣基督里啊，圣灵来做成这一切，当然是非常有价值的，是吧？所以呢，在第二章里边啊，就说我们曾经失去了这个福，那么在耶稣基督里啊是怎么样得回来的，并且我们蒙了比先前更大的福。那么第三章呢，就是讲到是托保罗啊，他自身的见证，他是如何成为这个福音啊神设立的在外邦人当中的使徒？那么他都是在做什么事儿啊？然后他为我们做祷告啊，祷告的内容是什么？都写下来了。所以这三章的经文呢，是我们信仰 啊，这个蒙福音啊，我们所蒙的福的一个概要的这个精要的足够的论述。那么以弗所书一共有六章经文啊，所以它自然的分成前后两个大段落。那么前面这一大段落讲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所蒙的福之后，那么到了第四章呢，往后就提到了蒙福之人他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所以，当我们成了蒙福之人呢，那么我们的整个的人生、整个的生活形态，它必然要发生变化。那么，如果不没有发生变化，那我们所蒙的福，到底真的临到了我们吗？那么我们在这个宗教里边的时候啊，这个世俗的宗教，特别是这个偏离真神的宗教里边呢，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啊，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么以自我为中心的呢，他不管蒙了所谓的什么福啊，他不会变化，他还是原来那个样子，对吧？因为他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对吧？只是你比方说，你到庙里边啊，求个什么东西，你得着了，是吧？那只是在原来的这个偏离真理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世俗化的生活当中呢，更进了一步而已啊，它并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变化。可是，当我们成为一个在基督里蒙福的人，那是整个从这个亚当堕落之后的生命要发生一个翻天地覆的转变。因此呢，从第四章往后啊，就是提到我们生命要发生变化。所以第四章呢，一开头啊，这个它可以说是整个后边的经文啊，就是四五六啊这三章经文的一个提纲。所以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啊，他就提到啊，既然蒙召了。啊，既然蒙召了，也就是既然我们蒙神这个在耶稣基督里呼召我们啊，蒙召了，蒙了这个福气了啊，成为这样蒙福之人了。那么行事为人呢，就当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那么第四章第一节这一句话呢，就可以说啊，是后边整个三章经文的它的提纲啊，它的要论述的，就是前边就是提到我们是如何蒙召的，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对吧？那么我们得救，是从哪里拯救到哪里？那么我们得救之后啊，以前我们没有得救之前的时候是什么状态啊？第二章一开始就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我们得救之后呢，就是得着儿子的名分，能够继承永远天上的基业，对吧？所以，既然我们的身份变了，那我们的行事为人呢，也应当与这种改变它是相对应的，是吧？也就是说，你有了这个因，你必然会产生这个果的，对吧？如果你没有这个果的话，那前面这个转变啊，这个所信的，可能要么就是没有真信啊，要么可能就信错了啊。所以呢，接下来这个呢，所谓的行为啊，它强调的是一个信仰的结果，这并不是另外一套修身养性的这个劝人行善的道理，而是告诉我们，你栽种了这样的一棵葡萄树，它必然要结果子。如果没有这个果子的话，那么这个树可能就存在了问题，对吧？所以这是我们的这个蒙召啊，得着生命，它一个必然的见证。因此呢，弟兄姊妹，我们不能把新约圣经里边所写的这些关于行为上的问题呢，再把它回去看作是一个宗教的教条。是一个律法主义的要求，啊，不是这样的，是我们，身份转变了之后，有了新的生命，它应该，有的表现。 神给我们新的生命，神赐给我们真理。那么这个呢，它并不代表着我们就自然而然的会产生那个美好的结果，不是这样的。那么所有美好的结果都是要经过我们的选择我们自身的努力才会产生结果我跟弟兄姊妹讲过这个问题，给你一颗种子不等于你就收割了，对吧？你把种子埋在地里也不等于你就能丰收了。是吧？你有肌肉不等于你强壮，是吧？肌肉只是强壮的一个可能性。如果没有种子，你是不可能收割的，这叫本乎恩，对吧？也因着信，也就是说，你必须给种子提供一个可以使它健康生长的这个后来的条件你要除草，你要松土，你要施肥，你要浇水。你要让它照耀阳光啊，等等等等，要种的季节合适啊，温度合适，等等等这些的问题。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就是这个之后啊，有种子，种子是活的，是有生命的。有了这个条件之后，我们还要附上我们该附上的条件。如果你只拿一个种子，甚至于把这个种子煮熟了，它怎么能结果子呢？不可能的。是吧？所以说呢，我们有了生命，不等于说我们自然这生命就丰富了，自然会有结果子。如果我们不去照顾这个生命的话，这生命不但不会结果子，它又重新死掉也不一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读这个基督徒新约，的这个行为准则的时候，我们既不能把它当做是一个律法主义去修行自己的这个律法规条也不是要把这个呢当做一个理所当然、自然会发生的事情。关于这一点，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我们先把第四章呢读过去一遍。然后我们对于这些经文再熟悉一下，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一段一段的来分析。
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 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地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好，我们把以弗所书这个整体的第四章整体的读过了一遍。读过一遍以后大家整体的印象，那么以弗所书第四章它的中心议题在讨论什么事儿？其实从第四章到第六章整体上它有一个主题。那么这个主题或者解决一个核心问题，那么其他的经文呢都是围绕着这一个问题来展开的讨论。大家认为这个中心思想是什么呢？第四章是后边的两章经文的基础。那么后边的这些经文呢，可以说都是第四章的前半段它的他的评论的一个展开吧，也就是说，他的中心思想就在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六节这段里头，而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他的有一个中心议题，那么前边和后边都为这个中心议题来进行讨论，那么在咱们的小标题里边呢写了身体的合一我不认为这一段经文的重点是在讨论关于身体合一的问题。弟兄姊妹如果这一段的主题它不是讨论身体合一，那么这段经文它要讨论什么呢？为什么不是身体合一这段主题它并不是在重点它的中心并不是在讲身体合一。 合一是它的一个结果，是吧？是一个结果。但是这段经文啊，它的中心议题是在合一的环境里边要达到一个结果，因为合一呢是一个群体的现象。那么这个群体的现象啊，是透过个体的变化而最终达到的，对吗？所以这一个论述啊，它是个体的生命啊，要有一个要有一种现象发生啊，这个现象发生了之后，其他的问题都才能迎刃而解。弟兄姊妹认为，这一个中心的议题是什么呢？
就是新人和旧人之间的区别
新人和旧人之间
吧。
的区别。
就是对于我们信主的人来说，就是像经文里说的，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把老我致死。这个是对于我们信主的人的福音。
是的。
对没有信主人的福音呢，就从罪中出来认识神。被神引领，被神拯救。所以上次有一次我们读经的里面的话，我着重的看了这个两点，就是福音，我们信主的人不光是给不信主的人传福音，我们自己随时随地的话也要记住这个福音，就是要背起十字架，把老我钉死，征战，要征战，走天路的这一个全路程吧，这是重点，不知道对不对？
这个呢当然是对的啊，这个当然是对的。这个也许我问的问题不是怎么很清楚啊，我的问题是在这一段经文里头，特别是在这个第四章第一节啊到第十六节，在这一段经文里边。他重点论述的，那个中心议题在哪里？那么，或者我这样问吧，这个第一节里边说啊，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啊，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那么，他这里所说的与蒙召的恩相称的行事为人的那一个中心点。就是说，什么样的形式为人，那个关键的地方是与蒙召的恩相称呢？或者说，我们这些得了蒙召之恩的人，那么在我们的身上，关键要发生一件什么事？那么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才与蒙召的恩相称了呢？那件关键的事儿是什么？是谦虚？是忍耐？是爱心互相宽容，是同有一个指望，到底是哪一件事儿？
我感觉好像是三观改变，心智意念的改变。
用，对，这个，哎，请说。
大成文书，长大成人难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是这段吗？
哎，感谢主啊！这个呀，为要成全圣徒啊，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么完了以后呢，就是认识神的儿子，这都是过程啊。它结果是什么？就是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么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么这一个这一句话，对吧？就是后边以弗所书啊。第四章以后直到第六章呢，中间重点论述的那个核心，因为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么在这种前提之下，对吧？那么其他的问题才能迎刃而解。那么为什么人不能合一呢？就是我们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对吧？我们像小孩子一样的。是吧？我们动不动就生气了，我们动不动就跌倒了，动不动就诱惑了，被诱惑了，对吧？这个，我们动不动就自我不能约束了，所以我们没有那个基督长成的身量。 是吧？那么因此呢，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也就是说，我们生命的成长、生命的更新，是我们信主之后的行事为人要重点围绕的那个中心。也就是说，基督徒啊，咱们这些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之后了，活在世界上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已经上天堂了，就结束地上的人生，到天堂去吧，对吧？为什么我们还要留在这个地上呢？就是神要使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环境，来造就我们，使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边，这个来成长。我们曾经跟弟兄姊妹说过啊，就是我们成长呢，它有一个，成长的条件吧，啊，其中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成长需要有很多陪练，对吧？需要很多艰难，需要很多磨练，需要很多打击，我们才能够，更加强壮的，健康的成长起来。那么这些条件呢，只有在今世才有，在这个世界上才有，啊，这个那么到天家去以后，撒旦魔鬼没有了，是吧？这个世界上的恶人也没了，是吧？那里再也没有痛苦，没有眼泪了。那么在那种情况下，是我们来使用我们成熟了的生命。那我们不能到那里去，当然，到那里去，我们还不要成长呢，还要，对吧？但是那个成长的方式和今天就不一样了，是吧？所以，我们今天还留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名字写在生命册上的人，谁没有叫我们立刻离开这个世界而进天堂？其中一个核心的这个目的啊，就是要叫我们的生命，在这样的环境里边，被造就起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是不是认同这个观念啊？如果大家认为不认同啊，也没有关系，对吧？因为圣经里边并没有告诉我们啊，这个明确的说，我这段经文的主题啊，就是要写这个。是我们在读经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慢慢分析啊，慢慢分析，我们得出来的结论。那么弟兄姊妹有不同的看法。当然我们可以讨论的啊。所以呢，这里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应当与蒙召的恩相称。那么，如果把其他东西呢都去掉啊，这个然后就说我们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啊，这个要不是要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是吧？这个呢就是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那个关键，就是要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么前边这一些呢，基本上就是长大成人、生命更新到基督是我们的榜样啊，这个是我们长成他的身量的那些条件，对吧？所以呢，这里说凡事谦虚啊，这个温柔。我们看看啊，“谦虚”这个字，谦卑的，啊，没有写太多啊。这个原文有点，先，就是我们这里翻译成谦虚啊，这个也就是说，让我们有一颗谦卑啊，因为谦卑、谦虚相反的呢，就是骄傲。一个人骄傲，什么叫骄傲啊？就是过高的、不切实际的估计了自己真实评估自己真实的情况，那么错误的评估了自己的情况，而且是过高的评估了自己的情况。那么，如果我们过高的评估了自己的情况，特别是把自己评估的越高啊， 我们越觉得自己不需要成长，不需要更新，我们觉得自己很好了，已经，是吧？所以谦卑、谦虚，谦逊啊，这都是我们能够或者意识到我们需要成长的那个前提。第二个呢，温柔。这里的温柔啊，我们看原文是什么意思？叫 meekness 啊，这个也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边所说的啊，这个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对吧？那么这里的温柔啊，这个它重点的是指的一种，或者说是一种温顺、柔顺。那么这里的谦虚和温柔啊，它都不是一种态度上的，啊，不是一种表现态度、行为上，哎呀，他很谦谦学子的那种样子，对吧？或者是很柔和，没有什么脾气，不是指的这个。为什么温柔的人要承受地土，可以承受地土呢？温柔，其实我觉得更准确的翻译成柔顺。啊，柔就是柔和，顺就是顺服。那么温柔的相反是什么呢？大家认为温柔这个字的反义词应该是什么？
叛逆是吧？
啊啊，
叛逆。
叛逆，哎，刚愎自用，对吧？桀骜不驯，对吧？你叫他往东，他往西，对吧？枪毛，啊，这种个性或者这种态度，那么温柔呢，是一种柔顺的人，是听劝的，是可被引导的，是 teachable 啊，是可被教导的，啊，这个就是它是可以被改变的，啊，它是柔顺的生命，对吧？就像羊一样，对吧？这个咱们中国人常常我不知道为什么啊，其实驴也是挺温顺的，对吧？你牵着它走，它就走了，对吧？但是我们常常把这个驴啊，形容成不听话的那一个，叫犟驴，对吧？所以这个这种刚愎自用的这种桀骜不驯的啊，无法训练的，对吧？你怎么教导它，它不听的，叛逆的，刚才说的啊，那么我们不是那样的情况。对吧？所以，这个凡事上，我们应该表现出一种，谦卑的，啊，是一种柔顺的。那么这样的性格呢，才能被真理所引导，啊，不然的话呢，你说什么他都不听，是吧？你就是往东，他非要往西，那就完了，是吧？就没法成长了，是吧？然后呢，忍耐，这是三个条件，是吧？所以有了谦逊，有了柔顺，然后忍耐是什么呢？就是坚持力，啊，就是坚持力。我们能够把，要坚持的、要持守的、守住的这个真理啊，生命更新的这个过程啊，要坚持下去。刚才我们的弟兄已经分享了，因为这一条路啊，它是一条艰辛的路，那是条痛苦的路。是一条背十字架的路，它不是一个在救我上修更加这个修好啊修复，是吧？这个来装饰这个救我，在自我修行、自我完善，不是这个样子的。它是要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是吧？是要把那个救我钉死，新我成长，啊，所以这里所说的。这个建立基督的身体是吧？这个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是一个重生之后全新的我的成长，而不是亚当旧生命的成长。那个生命在世俗上已经成长，甚至成熟了，这样的生命，反而我们要回转，我们要钉死它，要拒绝它，要 deny yourself 啊，要拒绝这个我们的旧我。为要使这个新的我能够成长，那么整个这个过程呢， 是一个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的过程，是一个死亡在我们的身上发动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必然是带来痛苦的。因此呢，这个不是说我们做一下就可以了，这个实在说是需要我们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坚韧的力量，能够坚持下去。人做的最可悲的事情，就是前功尽弃，对吧？做了99%努力，马上就要到了，哎，结果放弃了，啊。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国内高考啊，就是看图评论。那么这个图是什么呢？啊，就是一个人挖井，是吧？眼看就。这个第一次挖啊不够深啊，他放弃了。他说没有水。第二次他又挖啊，挖得很深了，但是还差一点点就挖到水了。结果他又放弃了，对吧？那么就根据这个图画来写一篇评论的文章。那么这个我记忆非常深刻啊，这个就是说，当我们错误的判断，啊，下边没有水，啊，我们就走了，那么这个是非常可惜的。但是呢，这个是有情可原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知道下边到底有没有水。如果真的没有水，他再往下挖，岂不是无用功吗？是吧？那么如果有水，还有2镐头就挖到了，结果前面花了1000镐头，对吧？最剩下2镐头了，结果他没挖，他放弃走了，这不是太可惜了吗？那么，当评论这个文章的时候，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是我们继续挖下去呢，还是及时止损，放弃不挖呢？弟兄姊妹，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什么地方？也就是说，我们敢于坚持下去，要忍耐坚持下去的那一个前提是什么？
是判断。
哎，是。有真理的保障啊，啊，有真理的保障，有真理的前提做保障。因为我们之所以敢于坚持下去，我们相信，啊，正像彼得后书里边所说的啊，这个神的神能已经将这些东西都赐给我们了，啊，所以也是使徒保罗告诉我们的，他的大能与我们同在，就成就这一切还绰绰有余，对吧？所以这个真理的方向和神的应许，这个是前提。也就是说，当这个人去挖井之前的时候，如果已经勘探好了这个地方一定有水，那么你就坚持下去就对了，对吧？如果你没有把握，那就没有答案了啊。也许你走开是对的，因为下边本来就没水，你继续挖下去白费功夫。所以呢，这个我们做判断啊，到底应不应该放弃，到底应不应该坚持？这个前提的认知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啊，保罗已经在前边用3章经文论述了，那么那个就是我们一定会得到的结果，因此我们才，所以这个，才有了我为主被囚的来劝你们，啊，既然是这样，就是前面有了这些了，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个坚持下去啊，有这个忍耐坚持下去的这个前提，然后在爱里边互相包容啊，把这个心去掉啊，在爱里边互相包容，不是人我们原来的本身的那种所谓的爱心，而是在基督那样的爱里头啊，在基督的爱里头，在我们新的生命的那种的爱里头，不是以前我们的肉体的那种爱心啊，不是的啊，在基督的爱里头，在这个新生命的爱里头，那么我们彼此宽容，啊，互相宽容。弟兄姊妹，为什么要互相宽容啊？有一个字跟宽容很接近，但是本质不同，这个字叫纵容。弟兄姊妹，宽容和纵容有什么不同呢？这里边都有一个容的问题，对吧？宽
宽
容
容是爱送钱，
啊，
宽容是有一定的范围，纵容就是推他一把往前走，总是让他做坏事。我的认为，不知道对不对。
OK，还有什么其他的看法吗？宽容和纵容有什么不同？或者说是包容和纵容有什么不同？宽容和包容很接近，但是纵容却是相反的。
宽容还是在真理的路上，纵容是已经离了真理的路。
所以宽容和纵容的目的不一样，对吧？虽然都是容，但是宽容的目的呢，是为了叫他有成长的机会，而纵容呢，不是为了他能够改过自新，给他成长的机会，而是让他在错误的道路上不能回头，对吧？所以宽容和纵容，它的目的不同，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都是。容忍他，是吧？这个可是呢，他的目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爱中彼此宽容，是为了目的是为了叫我们能够继续有机会在基督里成长。那么为什么要容呢？因为我们都不完全，如果我们完全了，也不必成长了，对吧？正因为我们不完全，因此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可能会跌倒，我们可能会软弱，我们可能会彼此伤害，因此呢，我们要有在爱中来宽容，是吧？在爱中彼此给对方，这个有成长的空间，有成长的机会，而不是对方一出错，是吧？这个就一失足成千古恨，就这个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让他。遗臭万年，是吧？所以在我们中国文化里边呢，我们很少有宽容，但是我们有纵容，对吧？所以这是我们在基督里啊，要把我们传统的过去的很多想法要颠覆过来，是吧？所以呢，很多基督徒过度彼此挑剔，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来这个彼此挑剔的时候呢。这个不是神的心意啊！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把对方成长的路给堵了。那么，如果我们对其他人不宽容，圣经说了，我们的主对我们也不宽容，啊，你们不饶恕别人，主也不饶恕我们。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观念啊，盼望我们能够明白啊。然后说。用和平彼此联络，这个和平不是不打仗，这个和平是在真理里面的自由，是一种 shalom 啊，是一种完美的这个圆满的状态，是吧？因为我们已经进入到了这种和平里边了，我们已经在这个关系当中了，所以我们要用这个关系，是吧？神已经。用他的真理，用他的饶恕，用他的爱，已经把我们放在这个和平的状态里边了。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进入到安息的状态里头。我们要使用这个状态，啊，然后在这个状态的这个里面啊，这个思维的过程，这个思维的里面，然后我们来互相建立关系。所谓的彼此联络啊，就是互相建立关系，因为我们已经在基督里了。所以要竭力保守，在灵里边的圣灵所赐的啊，其实是它重点指的是我们在灵里面的合二为一啊，这里边没有心啊，原文不是一个 heart，不是合二为一的心，就是合二为一的那种状态，要保持这种状态，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合一了，主已经把我们这个召回来了，是吧？既然蒙召吗？已经成了神的儿女了，已经进入了他的安息了，已经在他里边成就和平了。那我们就要竭力的去保守这个在灵里边的合一的状态，对吧？当然，我们要具备这样的心，对吧？这个具备这样的意识， 那我们既然要竭力，也就是说要保守这件事情是不容易的，啊，要保守这件事情是不容易的，这个是需要我们很努力的去做到的。下边呢，就是说，就如身体只有一个，是吧？这个我们在基督里，同为基督身体里边的肢体，是吧？基督里边的肢体岂能不是协调、互相支持呢？对吧？这个我们是不同的，那么手和脚不同嘛，对吧？但是它不是彼此排斥的，是彼此合作的，是吧？这个灵也只有一个，啊，神的基督的灵，圣灵，是吧？是被一灵所感动的，是吧？这是我们在基督里，操练生命。保持合一意识的那个基础啊，啊，这个正如你们蒙召的时候是同有一个指望，是吧？这个指望在第一章里边已经给我们说了，是吧？我们就是在基督里同盟罪得赦免，是吧？同盟重生啊，然后我们的名字写在同一部生命册上，成为神一个天上属灵家乡的新的。属灵的儿女，是吧？所以，我们是同有一个指望，然后我们的信的是同一个主，进入的是同一个信仰，受的是同一个悔改洁净重生的洗，是吧？然后我们信的是同一位至高者，是吧？这位至高者就是众人在天上的父，啊，他是超乎在众人之上，又冠在众人之中。也住在我们之内的。那么这一些呢，是我们竭力保守这一个我们蒙恩得救之后的圣徒彼此之间的关系的那个基础。那么我们要有这个关系，这个关系就是我们的教会，这个关系就是我们新生命生活成长的环境。那么这个呢，是我们要竭力保守的，也是我们在中间能够健康成长的那个外在条件。下边说，我们个人蒙恩是照着基督所量给我们个人的恩赐。那么这个恩赐呢，是我们可以在基督的身体上各有不同的功用。啊，就好像有的是手，有的是脚，有的是眼，有的是耳，对吧？我们是不同的功用，是神赏赐给我们的。那么这里说他升上高天，就是他复活升天之后，对吧？然后掳掠了仇敌，就是把我们控告我们的撒旦魔鬼啊，这个主已经他在天上再也没有位置了，对吧？然后呢，就把各样的。恩赐赏赐给我们，是我们在地上啊可以使用这些不同的恩赐呢，我们一同来建造基督的身体。好，弟兄姊妹，现在已经11:10了啊，这个我们休息15分钟，到25分我们回来啊，继续讨论，关于上面的这一段就是生命成长的前提啊，我们。这个好好消化，等会儿我们回来以后呢，继续讨论。好，我们休息一下。